59经，他提到的内容其实是很短的。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78页，78最上面的这个表格。这个表格呢，我是参考这个菩提长老的佛陀的话语第九章导论，他有引到这一部相应部的经典22.56到57经。那这一部经典其实它跟我们现在的杂含59经有非常相近的地方啊。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那它的内容呢，它是源于什么而有的呢？第一个就是四大及所造色啊。那四大就地水火风嘛哈，所造色就是有其他的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过的，五根五净那个哈，跟南传有一点不同哈。那这个是四大级所造色，那你看它的因缘哈，产生的因缘，他说是食，有没有？阿哈拉，阿哈拉呢，在巴利文是营养的意思，营养。是色蕴呢，是靠着食为它的营养。那也许大家会想说，哎，这个食到底是指什么来让这个色蕴能够滋长长大呢？如果按照我们杂含经59经来说的话，就是爱喜，爱喜，对，爱喜就是滋润我们色法最直接的一个原因。比如说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的五蕴身心这个色法每天很忙碌，不是给他很照顾吗？啊，这个就是给他很多缘啊，让他能够滋长啊，每天都要忙碌啊，这个身体啊，那受想行呢？好，受就是有六种受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六根嘛，所以它就有六受、六想、六思。那你看它升起的原因哦，都一样的，都是触，有没有？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你看哦，六受是透过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触而有受。但是想跟行呢，就不是六根哦。想跟行，你看是什么？六境，六境而产生的，它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你们啊，所以它跟受是不一样的。受是感受，是要透过六根才有感受的啊。那六想跟六思啊，就是六种境。不过它们共通的地方都是触。好，再来视呢，就是六种视，在阿含经就有六种视啊，眼视乃至意视，这个是源于名色而有的。这个名色，如果我们简单讲的话，我们能够有产生眼视，是因为我们眼根没有坏；耳视，因为我们耳根没有坏。所以六视就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具足啦。名色具足，六根具足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分辨六种事。所以它的缘呢，就是这名色两个啊。所以基本上，我觉得相应部这里所讲的，跟我们杂含的是非常一致的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多罗的部分的经文啊。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第60经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那个企业的地方。企业的地方，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三堂课要看的是第哪一部经吗？1079经，书本是655，书本是655页，叫什么经？秋种玉经。秋种就是坟墓嘛。但是在角柱呢山呢，它一般我们讲秋种其实就是坟墓哈，但是它在这部经还有在诚实论所引用的，看起来它是蚂蚁窝，蚂蚁窝啊，蚂蚁窝啊，可能在森林里面的蚂蚁窝是很大的啊。 我们都市是看不到的啊。好，那这个秋种玉经，我们来看一下1079经啊。那这一部经是很多个譬喻的，非常多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，佛陀在王舍城说的啊。这时候呢，有一位比丘于后夜时，后夜时就是几点到几点？啊，后夜，后夜是几点到几点？3点到6点，是吗？是，3点到6点，是不是？2点到6点，2点到6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夜时也是有三分嘛。傍晚6点到10点，10点到2点是中夜啊，2点到白天，早上6点是后夜。所以你看他这个比丘很奇怪，他那么早起来就洗澡哎。印度的习惯很奇怪哈、他们就到这个塔普河边洗澡。洗完澡呢，在那里晾衣服，那天神就过来讲话、他也不等人家衣服晾好穿上才来的、那这个天子呢放光，然后就跟比丘问说，比丘，这个是秋种、这是第一个譬喻，大家在秋种那边写一个一、这个秋种呢，这个蚂蚁窝啊，他说夜则起烟，晚上呢冒烟，白天呢燃火、有火燃，比婆罗门见蚁而作是言，有婆罗门看到的话呢，他就说坏此秋种，把它弄坏，发觉者智、发觉他的话，这个是有智慧的人，持以刀剑，这个是第一个譬喻。我们先把这九个譬喻先标号码、九个譬喻总共九个，我们先把譬喻标号码、秋种是第一个，然后最下面一个是什么？大龟是第二个譬喻，它后面的文都一样的、所以我们不用看。大龟是第二个譬喻。好，我们看656，第一行，屈履，屈履就是毛毯，地毯那种毛毯啊，屈履。就是毛质的这种地毯、这是第三个譬喻，都一样的，你看后面的文是一样，我们就不看、再来第三行，肉断，第四个，肉断就是肉块嘛、第五个是屠杀处，第五，你写一个五、然后第三段，第六个譬喻呢，就是任起，任起、待会我们再看什么意思、我补充讲义那边有列给大家。再来第七个譬喻呢，恶道，第八个譬喻呢，门扇、门扇，第九个譬喻呢，大龙、okay、全部都一样，就只有大龙那一个文不太一样。你看这个大龙这边呢，他后面提到说，婆罗门见以作是言，指勿却大龙，应当恭敬。大龙你就不要赶他了，你要恭敬他。 OK， 下面呢，这个天子啊就跟这个比丘说，比丘，你应该要受持我上面讲的这个譬喻的道理，然后呢你去问世尊、你去问佛陀，佛陀就会跟你解释，解释之后你就要信受奉行、那天子说，除了佛陀以外啊，我认为是没有人可以解释的。你看他这个天子啊那么了解佛陀、所以这个比丘呢、这天子讲完就不见了、比丘呢就跑回去找佛陀，就问佛陀说，什么是秋种啊，什么是夜则起烟，昼则火燃呢、一直是问佛陀说什么是，一直到大龙，有没有？ OK， 那最下面那一段佛陀就一一的解释给他听。 什么是秋种？他说就是我们的身心，我们的身体，四大的身体，每天忙碌它，洗澡啊，啊，按摩啊，就是给它穿衣服啊，种种给它吃啊，但是它却是一个败坏之法。秋种，夜则冒烟啊，就是起什么呢？绝观，谁绝谁观，绝观。昼则火燃，白天冒火，就是造什么呢？身业、口业。婆罗门是指什么呢？佛陀。好，再来下一页，657，发觉者，发现的人是什么呢？精勤方便。有智慧的人是谁？多闻圣弟子。刀剑呢？智慧刀剑。大龟五盖，屈履啊，这个毛线呢、啊、的地毯就是愤恨，肉断呢就是千计，屠杀处就是五欲，任起就是无明，恶道就是疑惑，门善就是我慢，大龙就是漏尽阿罗汉。好，那讲了这些法之后呢，佛陀接着说，如是比丘，诸大师为圣文所作，哀悯悲念，以意劳役，于汝以作，汝等当作所作。就是你们，佛陀已经跟你开示了哦，你们应该要把你们应该做的工作呢，修梵行呢，要找一个空旷安静的地方，才专精思维，不起放逸。这个就是我的随顺教诲。再来佛陀就说了这个偈颂啊，说这个偈颂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说身为秋种啊，大家写秋种一啊，就是第一个譬喻嘛哈，秋种是一。绝观夜起烟，就晚上冒烟，这个就是有绝有观啊，谁绝谁观。昼为火燃，白天冒火，这是什么呢？身业口业。婆罗门就是正觉的如来。发觉是什么呢？就是精进勤行啊。那明智士呢，就是有智慧的人是谁啊？不是侠慧啊，侠慧明智士啊，就是多闻圣弟子啊。用智慧的利剑啊，就是智慧的刀剑。厌离圣境者啊，他就是能够有厌离轮回啊，求圣境道的修学者。那五盖为巨龟，这个就第二个譬喻，写一个恶啊，巨龟啊，大龟。愤恨是屈履啊，就是第三个譬喻。第四个譬喻是肉断啊，就是千计。然后屠杀处是第五个譬喻，譬喻五欲。任起是第六个譬喻，为无明。恶道第七个譬喻，是譬喻疑惑。门善第八个譬喻，譬喻为我慢。龙大龙就是譬喻漏尽阿罗汉，第九个譬喻。究竟断诸论，故我如是说啊。如果能够究竟的断除这些种种的烦恼，就是佛陀最后的教诲啊，佛陀的啊随顺教诲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道理啊讲白话的给大家听啊。经文大意我们先绕一遍哈，我们就来看补充讲义69页，69。找到吗 ？OK， 69页上面啊，刮胡1079经，天子以譬喻告知一位比丘，令他回到僧团里面请教世尊， 佛未解其意。那这个是我们以前福研的同学哈、啊、整理的表格哈、啊，整理的很详细。那他这里左边就是杂含一令七九经，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秋种啊，众生的四大生，你们在别译杂含呢，就是翻译为巢穴啊，就是身体。大龟就是五盖啊，一直到第九大龙就是肉尽阿罗汉，有没有？再来有一个圈圈的地方啊，圈圈的地方它对应的是原本的经文是秋种那边嘛哈。晚上冒烟就是绝观，白天冒火就是身业口业。那有什么人物呢？还有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婆罗门就指佛陀，智士就是弟子，圣弟子，发觉就是情形方便，就是精进修行的意思，刀剑就是智慧，就正见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，我就是把那个譬喻跟那个道理合在一起放在经文，这样子比较好理解他要讲什么道理。好，我们来看表格下面的经文啊，就是有一个天子呢放光啊，来一个比丘的地方，问跟比丘说：“此是丘种啊，就是这个是我们众生的身体，每天都要给他洗澡、沐浴、吃饭啊，就是照顾这个四大所成身。那这个身体啊，众生的身体啊。”晚上会冒烟啊，冒烟就是有觉有观，就是众生呢、啊、很喜欢呢取这种觉观的心。白天呢就会造业，造身业跟口业。那婆罗门呢、啊，佛陀啊，知道我们众生的情况呢，啊，我们知道众生的情况，佛陀呢就指导我们怎么修行。他说，教导我们说。要坏此秋种，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啊，它是败坏之法，那我们不应该执着它。那我们要怎么修呢？他说，多闻圣弟子应该要精勤方便，用智慧的刀剑来破除我们对于众生的五蕴身心的执着。所以他这一部经哈、哦，讲白一点呢，其实跟我们前面上的经文是大同小异的，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是败坏之法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精进，用智慧来勤加修行，不要被这种觉观啊，影响我们。有不善的觉观，我们就会造不善的身业口业，那这样就会不断轮回。啊，所以我们要避免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要用要修学智慧。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我们来看七十页哈，七十页这边也是有它的一个啊说明。屈履呢，屈履呢，在一切经音译呢，就是毛线制成的这种有文采的有花纹的这些毛毯啊，毛毯。那个第二个圈圈，这个是楞啊，楞起啊，梵文是 lanky 啊，就是门栓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门锁吧，啊，门锁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楞起是古文的翻译啊，它是门栓的意思啊，障碍物。那诚实论这一段呢，它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哈，大家就会回顾我们读过了的吧。他说具足善觉者是什么呢？若人虽不睡眠而起不善觉。不善觉包含了两种，欲觉、嗔觉、恼觉，还有呢更细的清理觉、国土觉、不死觉、利他觉、清他觉。 那如果起不善觉的话，我们临当睡眠勿起此等诸不善觉。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呢，如果你跳过那个刮胡一刮胡二的话，就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不睡觉，虽然不睡觉，但是如果他起这种不善的寻思，我宁可他去睡觉，也不要起这种不善觉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是睡觉好啊，还是不善觉好？睡觉比较好。所以大家来慧律讲堂呢，即使听不懂，在度孤也是不错的啊，好过在家里起不善寻思啊。因为杂，这个是出自杂含经的，这句话呢是出自杂含经啊，我们迟一点就会读到，这个是经，经本身佛陀是这样讲的，初学者是可以这样的，但是久学者呢，他连睡眠都要克服了，这样啊。初学者是宁可睡觉，不要起不善觉。所以大家有听过佛教有一句话说，宁可在大庙睡觉，不要在小庙修道，有听过哈？因为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在茅棚里面啊，你睡的在那里起妄念啊，起妄想更不好啊。所以其实是有经典根据的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啊，一个人修行呢，佛陀其实有时是很有善巧的，他是先针对初学者，他就会说宁当睡眠勿起不善觉。如果久学者的话，睡眠也要克服，不善觉也要克服啊。往下看呢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读过的，我们应该要正念起什么善觉呢？善觉也是分成两类，一类就是初觉、不嗔觉、不恼觉，第二类就是八大人觉，有没有？初觉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初觉是什么？出离心，那出离什么啊？问题是出离什么啊？贪，对啦，他我之前讲过，他是对应上面那个不善的第一个嘛，有没有？上面不善的第一个就是欲觉嘛，所以他这个初觉呢，就是离开欲贪的觉，离开欲贪的觉，然后没有嗔恚的觉，还有没有恼害的觉啊，这个就是慈悲嘛，啊，就是慈悲心。再来就是八大人觉，八大人觉我在最后一个圈圈有引给大家看，八个八大人觉者，有看到吗？ OK， 大家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，八个，少欲是第一个，少欲有没有找到哦？知足二，远离三，精进四，正意，这个意哈，就是正念的意思啊，意想那个意哈，就是正念的意思。第五，定心，第六，智慧，第七，无系论，第八，这个就是八大人觉。这跟大家送的那个八大人觉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哎，不，有一点不一样哈，有一些相同，但是有一些不一样。这个八大人觉呢，在诚实论的解释是非常好的。他说少欲，一般我们讲要少欲知足，对不对？他说有一些人能够做得到少欲，但是他不知足，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少欲又知足的，他两个是分开的哦。他说什么是少欲不知足呢？他说有些人，哦，他要的东西不多，就是少欲嘛，哦，但是他为什么又表现不知足，就是他要的东西虽然很少，但是他要的是精品。我要的东西很少啊，但是他要名牌的。这个就是少欲不知足，他讲。他其他的定义也是挺好的哈。那远离就是身远离，还有心远离啊。那其他的有机会再给大家说啊。那我们再回到上面那一个哈。那善觉有分成初觉、不嗔觉、不恼觉，还有八大人觉。那欲觉的话，就是 一欲生觉，于五欲中见有利乐，名为欲觉。这个看得懂吧？啊，我们依于这个贪欲啊，升起种种的寻思，那于五欲中见有利乐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欲贪的觉。为了衰恼众生，所以我们有嗔觉跟恼觉。其实这一段哦，我们在30页已经出现过了的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我们的补充讲义30页一模一样的，30页你翻一下，30页，我前两个礼拜讲的，30，找到没有？有哈，哎，我们上次讲过了的，大家很像没有印象就惨了，啊，有哈 ，OK， 那所以这里提到的善觉就是初觉、不嗔觉、不恼觉，那不善觉就是欲觉、嗔觉、恼觉。那我引给大家看，最主要就是后面那一个最后一句话，如经中说这个。你看《陈思论》这里所提到的如经中说，他举的譬喻呢，就是如有土风，有没有？夜则烟处，昼则火燃。那是哪一经？刚刚那一经，所以是哪一经？快点找，《大正藏》第几经？107.9经，对啦，啊，对，《秋种玉经》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读那个《阿含经》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回去看一些论点哦，我们这在很赞叹那些论师啊，他们引用的都是阿含很多，但是他就是没有标出处啊，所以我们要找的要死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看到这部经107.9经之后，我说哦，原来《陈思论》这个就是107.9经啊。如有土风，就是那个秋种，有没有？晚上冒烟，白天火燃。冒烟就是起不善觉，白天火燃就是有种种的不善觉，它因缘具足，它就会造身业、口业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部经呢，这107.9经呢，佛陀解释这个天子所讲的这些譬喻呢，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五蕴身心，要慢慢的察觉它啊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、个人的喜好而起这个贪欲觉、嗔恚觉跟恼害觉。也不要起这个清理觉、国土觉、不死觉、利他觉、清他觉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常我们寻思的话，因缘具足，它就会发为身业跟口业，去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五蕴身心苦上加苦的话，我们就要学习智慧，用智慧的刀剑，把这些五盖啊、贪欲啊，有没有啊、傲慢啊、啊这些烦恼全部断除，那就能够得到解脱啊。所以他这一部经呢，讲了很多个烦恼嘛，对不对？五盖、愤恨、牵记、五欲、无明、疑惑、我慢，你看那么多哎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全部断除，就能够像阿罗汉一样，就变成一条大龙了。大龙，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啊，1080经。下个礼拜哈、哦，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堂课嘛哈。啊，所以我下个礼拜呢，我会帮大家回顾一下今天这个学期我们上的一些重点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好像记不起来哈，太多了哈。嗯，我会把重要的经句呢，我把它整理一下啊。那特别是对我们生活上有能够运用的哈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1080经忏悔根经。这部经佛陀在波罗奈国、啊、 仙人住处是什么？我问大家，仙人是指什么？啊，世尊啊？不是。你看他说仙人住处入野院中，仙人住处就是修道人。如果在印度来讲的话，这个仙人也包含这种苦行者啊。那佛陀在鹿野苑呢，就是我们看658哈，佛陀也是持钵入波罗奈国乞食啊。这时呢，就有一位比丘啊，他呢以不住心啊，就是心啊不在，心不在焉啊，其心惑乱不摄诸根，没有威仪啊，去托钵，那他也一样哈。他没有收摄六根，然后就跑去托钵，然后他远远看到佛陀呢，他就立刻见以摄持诸根，端视而行。一看到老师在前面的，哇，天，整个都变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啊，我们一般的人都是这样，没有一个师长在前面哈、啊，他就随意啊啊，有师长在前面呢，他就不敢了 啊。嗯，你看。佛陀时代的比丘也有这样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、哦、那佛陀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，佛陀就回到僧团里面去了，有没有吃饭坐禅，然后出来呢就跟比丘们说啊，我今天早上哦去托钵，看到一个比丘他没有度摄六根啊，他去城里面托钵，但是这个比丘啊远远看到我啊，他就立刻收摄身心了，这个到底是谁？佛陀说这个到底是谁，赶快招来。其实佛陀一定知道的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比丘呢，他就自己啊调整自己的衣服啊，就来礼拜佛陀，说佛陀早上那个人就是我。就是我。那下一段呢，佛陀说善哉善哉，你看到我啊能够自己收摄啊，自练心，就是你能够练摄身心，收摄身心，收摄诸根啊，应该的。比丘啊，他说这个法修行的法应该是如是，他说我们看到比丘，我们应该要自己收摄六根，看到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你看哦，看到在家的五戒的男跟女的信众，我们也要收摄诸根，当得长夜以逸劳逸安稳快乐。佛陀意思是说，我们不管是看到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，看到男众跟女众，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对象呢，别人都是六根都摄啊，就是有正念正知的在啊生活啊，我自己没有的话，我看到这个对象之后呢，我要赶快警惕自己，要收摄六根。所以我们呢学佛的过程里面呢、啊、有时候我们有教授善知识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有老师，但是同行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，同行的啊，有同伴一起来学佛是很重要的啊。那所以这一些同行善知识呢，有时候就可以互相提醒我们啊。因为有一些人呢、啊、你跟他讲之后他还是忘记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就好像我们的手机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故意的哦，但是每次都是有音乐响起啊，不是掌声响起，是音乐响起。所以这个也不是故意，但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同学、哎、他下课的时候有用过电话，我们上课之前就旁边的提醒一下，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散乱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同参道友可以给我们一些警惕的心。即使是在家人、哦、我觉得有一些在家人他本身那个六根威仪非常好的，有没有啊？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，我们学佛道上的一些同参道友，他有一些他的身口意行为是非常的庄严的哈、啊，不是只有出家人，在家人也有。所以我觉得我们 不管是我们面对的是出家众或者在家众，如果说像佛陀照佛陀这样子讲的话，只要是修道人，我们看在眼里，我们都要警惕在心啊。那不要自己呢看到同心道，就是同道中人啊，还在那里不知道自觉，那就太迟钝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佛陀讲的这个偈颂，好，大家一起念吧。喜念住，曾遭起一波，入尘亦起时，终入见大师，威德容一倍，心悦生惭愧，即色持诸根。啊，这个不是佛陀讲的，是大众里面一个比丘讲的哈，就把上面佛陀所讲的这一些过程呢，那收摄为一个寄送经典杂含经蛮多这个情况的啊，蛮多这种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85页。今天的那这个只有经文大意了哈，所以我们这个补充讲义不看也没关系。就是有一个比丘入尘起时，原本是散乱心，不摄诸根啊，看到佛陀之后就赶快摄诸根啊。那我们接着看1081经啊，1081经，我们先看课本啊，1081苦子经有没有啊？那这一部经呢，是佛陀在波罗奈国讲的。佛陀也是去托钵乞食回来啊，那就有一位比丘，也是啊着衣持钵去乞食。那在路边呢，在树下呢，就起了不善念，以一恶贪，就是起了一个贪欲的念头。这时候呢，佛陀看到比丘啊，就升起这个不善念呢，就告诉他说：“莫种苦种啊，苦种苦的种子啊，你不要种下去。莫种苦种，而发熏生臭啊，就是如果这个有苦种的话，就会升起这个臭味，汁漏流出啊，就是有这个恶臭的液体流出来。”若比丘种苦种之自发生臭，汁漏流出者，欲令取淫不精极者，无有是处。就是如果说我们种了这个苦种，发臭，还有这个恶臭的液体流出来的话，那要不招感苍蝇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这时候呢？这个比丘啊，就做这样的思维啊，佛陀知道我的心了，起了不善念，所以他就毛骨悚然啊，非常的害怕。那接下去呢，是跟上面一模一样的，我们就不讲了哈。佛陀就是回到僧团，跟大家在禀告上面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书本659最后一段啊。那这时呢，就有一位比丘啊站起来问佛陀说啊，佛陀，什么是苦种，什么是生臭，什么是汁流，什么是取蝇啊，什么是苍蝇。那佛陀就给他解释啊，苦种就是愤怒烦冤，就是我们起愤怒心啊，嗔恨心，这个就是苦的种子。苦的种子。生臭呢，就是五欲，五欲功德啊，五欲，大家看补充讲义也有哈，我做了一个表格，生臭就是五欲，那汁流呢，这些液体呢，就是于六入处啊，六处入处不摄绿鱼，不收摄六根啊，就是有种种的不净的液体流出来了。 那趋引呢，就是处入处不色已贪欲贪忧诸恶不善法尽生啊，就是会不断的产生蔓延，这个就是有苍蝇来了，嗯，有苍蝇来啊。所以佛陀的意思只是说，我们如果起了嗔恨心，那如果又染着五欲，就好像种了苦种又发臭，然后有这一些不明的液体流出来呢，就好像我们没有守护六根啊，处对境界的时候就没有守护六根啊，就会起种种的烦恼心。那起了烦恼心啊，就好像苍蝇来了一样啊，就是有贪忧诸恶不善法的产生啊。那佛陀最后呢，就说了这个偈颂啊，佛陀说这个偈颂。大家把这四个譬喻哦，待会把它圈起来哈。他说：“耳目不防护，我们的耳根、眼睛不防护的话，贪欲从事生就会在这里生起来了。是名为苦种，生臭之潜流。所以这里总共三个譬喻了，对不对？苦种、生臭、之流三个。”所以佛陀意思说，如果我们不守护眼根，不守护耳根啊，境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从这里产生贪欲，有了贪欲就种下烦恼，那对五欲就会更加懒惰啊。诸受观气味，依于恶贪事啊，就是因为有恶贪的念头啦。有这种寻思，不管是在聚落，在空闲处，或者在白天，或者在夜晚，远离修梵行，究竟有苦边啊。如果有这一些不好的烦恼的这种嗜好啊，就是烦恼的这种习惯性，那要解脱是很难的。相反的，若内心极静，决定地明了。如果内心极静啊，我们有决定的这种智慧啊，真实的明了身心的五蕴，卧觉常安乐，诸恶趋盈灭，那这些贪欲恶不善法的烦恼啊，就会自然的灭除啊，就能够睡得很安乐啊，或者是清醒的时候也很安乐。正是所习境，有智慧的人应该要这样做，善说贤圣路，了知八正道，不还更受身啊。所以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啊，他说应该要学习这些贤圣的道路，就八正道，不要再来受这个五蕴的啊这个烦恼身了。因为有这个烦恼身啊，就会很容易播下这些苦种啊。那我们都知道嘛，种子种下去呢，它就会长出苦的果实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大家，如果苦种种下去，我不要吃到这个果实，有可能吗？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但是比较难，还是有。比如说啦哈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以前很喜欢讲这个譬喻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种花啊，那如果说我是拿到玫瑰的种子撒在地上，那玫瑰长出来它就有刺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柠檬啊，它就有刺，会刺伤自己。那如果我不要让这个种子冒芽，有可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样让它不要长出来？洒水，不要浇水，不要施肥，对不对？不要给它阳光空气，它就死了。就是它有在，种子有在跟没在差不多，就对，它不会冒出来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，佛陀在经典虽然有讲说，我们如果种下苦种的话，未来一定会受苦的果报，对不对？这是必然性，因果的必然性。 但是因到果之间它有一个因缘嘛，它有缘，所以它有一段过程，在这段过程里面，如果你精进修道的话，它的果没有结的时候你就解脱了，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就已经解脱的话，那当然就不受影响。甚至于如果说我们能够不断的啊，过去没有学佛啊，或者是无明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做了这些啊无明的不善业，我们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不应该，那我们不要未来受这些恐怖的果报的话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积极的修学善法，要做善法，它就没有因缘滋长，就是结成果实啊。啊，你不要给它缘，不要给它恶法的滋，给它恶法的水滋润，它就不会长起来啊。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，有一句话叫做缘缺不生，缘缺不生，你不给它缘的话，它缺了它就有种子，但是它不能冒芽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给它增上缘，它就一定会冒芽。所以我很喜欢缘缺不生这个语词的，我在阿毗达摩里面啊，在部派的论述里面特别用这个字。他说我们凡夫还没有无漏的智慧呢，要活得自在，要六根清净呢，就是要用这种缘缺不生的方法。缘缺不生啊，所以比如说我们自己对一些东西特别懒惰啊，像我经常听到说啊，如果对女众的话呢，那一种包包啊最容易吸引他们，那你要让他圆缺不生，你不要去逛那边，你去逛另外一边就好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呢，如果是我们要用到的那个是没关系哈，但是不要当成是一种嗜好来收集，就不是很好啊。因为我看到现在有一些，就像最近我刚刚跟大家开玩笑的这个，现在呢世界杯很红嘛哈，你看到有一些球星哈，他们真的是很善良哎，他们做很多公益的事业，对不对？赚到很多钱，但是他们很肯去帮助别人，这一些其实我觉得就是世间的大善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如果说我们今生或者是自己的成长历程，我们也是这样苦过来的，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一些啊世间人啊，苦的时候呢，或者是烦恼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也是很痛苦的啊。那我们学佛啊，提早建立这一种智慧的生活的话，是减少很多烦恼，减少很多烦恼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缘缺不生，就是学佛之后要学聪明一点啊，不要每天每次还是从跌倒的地方再跌下去，要学聪明啊，已经跌倒过了就不要在那里跌倒，这个才是有智慧啊。那如果你还是故意的每一次要在那里跌倒，那这个佛陀也救不了我们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学佛要学智慧啊。我最近也有读到别的经典呢，有一些寄送很好啊，我看看能不能整理，我下个礼拜送给大家啊，当新年的礼物啦哈。寄送很好的寄送啊。好，我们来合掌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跟随我念啊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振菩提度有情。